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我要在这边感谢神的恩典，也要很感谢弟兄姐妹们的接纳，能够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和弟兄姐妹来分享我在神话语这个丰盛的话语当中里面的一点点的领受。大家知道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上帝之下，主内一家，所以当我在祷告当中来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要在主内一家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当中，就是在这个家中是否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讲到这个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其实我想到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个很美丽的误会。那个时候我们团契就在这个大堂这个聚会，当我们聚会结束之后呢，我儿子那个时候两岁多，他突然跑上来找我，他问我说，爸爸爸爸，你是从哪里来美国的？我就跟他说我从台湾来啦。他就看看我说，哦，那你要说饼干。我正觉得什么意思，他就接着说，如果你是从大陆来的呢，中国大陆来的话，那你要说饼干。我就看看他觉得很好笑，然后我就说，哇，这是谁教你的呢？他没有犹豫的立刻回答我说，主耶稣。我立刻心里面惊起来，我就想说，主耶稣也教这个，我信主二十多年怎么没有学到过呢？我就问他说，那他在哪里教你的呢？他说在后面的教室。我说他还在吗？嗯，他点点头就跑掉了。我看他的眼神很清澈，不像是在说谎，所以啊，我就决定要到后面教室去找那个答案。就当我到了教室后，进去的教室，我只看到林主月弟兄一个人在地上呢，收拾那些这些孩子们通通散去了一地的这个玩具。然后我左看看，我右看看，我上看看，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人影，所以呢，我就打算要问林主月弟兄。但是当我正要开口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了。因为呢，我来到这个教会之后啊，我就跟着我的那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跟着我两个孩子一起喊林主月弟兄，叫他主月叔叔。那我儿子那个时候才两岁多，刚刚学会讲话没有多久，口齿这个发音不清楚，主月叔叔就变主月叔了。这是一个很美丽的误会啊，但是从这件事情我确定一件事情，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但是今天我们要找的要讨论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吗？他与我们的家庭与我们的教会同在吗？我们知道主内一家就有一家之主，这一家之主的这一个主人他到底是谁？扮演一家之主的这个角色又是谁来担任？所以今天呢，我想透过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15章的1到12节，在这边呢跟大家来分享，来了解一下主耶稣当年在讲这一个比喻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在座多数的弟兄姊妹可能对这一段的这个主耶稣所讲过的比喻啊蛮清楚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不从头到尾，我们把它念一遍了。这边呢主耶稣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呢他是葡萄树，我们呢是枝子，他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我们和天父之间那种亲密和谐又连结的一种关系。他要透过这个教训能够让我们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来经历这一位主耶稣的同在。但是当我们要进入这段经文之前呢，我想我们有必要稍微去了解一下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那个时候的一个背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他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能够体会耶稣讲那个比喻那个时候的一个急迫性还有一个重要性。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传道大约有3年半的时间，在这3年半的时间里面，耶稣他风尘仆仆的走遍了巴勒斯坦的各城各乡， 在那个地方来宣扬天国的道理，同时他也做门徒训练，能够教导他的门徒来学习天国的一切的教训还有道理，直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再次的聚集在最后的晚餐的那个时刻。那个时刻我们知道，当他们再次聚集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主耶稣他知道他离这一个上十字架的这个道路已经不远了，换句话说，他在与门徒在地上的这个时间剩下最后的这个几个小时。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啊再稍微的这个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今天各位在世上，我们知道我们剩下的最后几个小时，而在我们意识清楚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挚爱的亲友就在我们的周遭，这个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说哪一些的话？我想我们绝对不会说，哎，你那个连续剧现在追到第几集啦？我们可能也不会说，哎呀，你看看那个某某男星上个月又出轨了，我就跟你讲，那个男星啊是个渣男，你们就不信。所以我们不会再用那么宝贵的那个时间里面去讲这些没有营养的八卦，对不对？我们肯定会把握好最后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去做一些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可能是一个温馨的告别，可能是对我们挚爱家人的鼓励还有安慰的话语。同样的，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在这里，他知道他和门徒剩下的时间不多，因此他在这个时候所要分享的、所要讲的这些比喻或者是继续的这些教训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往前推一点看，在第十三章的时候，耶稣和门徒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前，他为每一个门徒洗脚，并且之后呢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也就是他们耶稣怎么样的爱他们，要他们彼此之间能够操练的彼此相爱彼此洗脚。到第十四章，耶稣知道在他之后会有许许多多的异端还有假的师父兴起，会大大的来搅扰这些门徒们的信心，也会大大的来搅扰教会的一个发展。所以他在第十四章再一次的斩钉截铁的在门徒面前说，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进入到了第十五章，耶稣和门徒们他们用完了逾越节的晚餐，他们离开了马可楼，正要前往克西马尼园的路上去祷告的这个路上，耶稣他知道他即将要离开门徒了，但是这一些门徒他们没有办法跟着耶稣一起走啊。这些门徒他们仍然要留在世上去完成耶稣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要继续在地上为主来征战。因此耶稣在这个时候讲了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他要用这个比喻来提醒这些门徒，要他们一生能够走在与主连结的这个道路上面，要持续的能够有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也只有这样子他们才能够持续的从那里得着那个力量，能够面对他们面前的那些征战和挑战。我们也知道耶稣他讲这个比喻不单单只是为着当年的这些门徒而讲，在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包括今天的你和我，耶稣他的这个比喻依然的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首先呢我们看到他这边讲到的第一节第二节，这边讲到他说啊，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更多。在座有园艺经验的人啊，或者是喜欢在自家后院碾碾花惹惹草的人，我相信你们都能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啊。花草树木你要让它长得发旺，你呢有一个步骤是不能够缺少的，就是修剪。在秋天的时候，你可能把那些枯萎的这些枝子把它一个一个剪去，到了来年的春天呢，它就能够更加的发旺，结果是更多。如果你不把那些枯萎的枝子剪去，它不但自己没有办法结果子，它还会 影响整棵母树的一个发展，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在这段经文里面，父神呢，他自己就是这棵葡萄树的亲自的那个栽培的人，他希望这棵葡萄树他能够结果子更多，他就必须得要做修剪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到的这一个比喻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既然我们的生命是与这位天父紧紧连结在一起的，那我们就要满足这位父神的心意。但是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的本性，或者是我们肉体，我们的老我当中呢，经常拦阻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这些工作。所以父神他就要开始做一些修剪的工作，把我们那些我们身上属肉体的枝子啊，属血气的枝子，属世界的这些枝子呢，都一个一个的把它给剪掉。父神要怎么修剪？父神要修剪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常常的要在十字架面前能够有经常的有破碎和反省，还有自我的面对和对付。我们都会发现啊，当我们愿意爱主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要去热心的侍奉主。可是当我们要去热心的侍奉主的时候，往往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还是把我们的那一种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些主观啊，那些己见啊，或者我们在血气当中的那些骄傲带到这个服事当中，甚至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在社会当中，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的这些经验法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把它带到了教会的事工当中。所以啊，久而久之，我们每一个人的老我就会彼此之间不断的去摩擦，不断的去碰撞。我们知道魔鬼撒旦他的嗅觉非常的敏锐，当他嗅到这个教会当中有血气有肉体的时候，他就会立刻见缝插针，他就会开始做很多攻击搅扰还有破坏的这些工作。而在这种血气和肉体当中的这种侍奉，一定会导致教会的结党和纷争。昔日的哥林多教会就是我们的一个前车之鉴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组织学是在讲哥林多的这个教会，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却有很多的血气和肉体，所以有很多带出来很多的这些问题。因此保罗他在哥林多的，他在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八节这个地方讲到，好像看不太清楚，他这边讲到，他说要我们呢去制止我们在地上的这些肢体，就像这边所讲到的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啊，后面也接着讲到说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且口中一切污秽的言语，是这些东西隐藏在我们的血气当中。这些东西当我们隐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不但我们自己个人属灵的生命会受到很大的亏损，没有办法成长，它还会影响到整个教会内部的一些捣乱和纷争。所以啊，天父这个父神他是那位亲自栽培的人，他要这葡萄树不断的成长，成熟的成长，结出好果子，他就要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一点的从我们身上给修剪掉。在座啊，很多这个弟兄姊妹都在教会里面有服事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会发觉啊，当我们和这些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时候，在同工之前呢，其实大家都很客气，因为可能不太熟悉，甚至呢，我们常常会看这些人啊比我们自己强，甚至还会很羡慕神在他们这些身上的这些恩赐。但是一旦当神把我们圈在一起，摆在一个服事的一个岗位当中的时候啊，这个日子一久，谁有什么缺点，谁有什么软弱，就会慢慢慢慢的就显露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越亲密的同工彼此之间就越容易产生论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耶稣他曾经说过，他说当我们看到一位弟兄眼中有刺的时候，其实就显出我们自己眼中有一个更大梁木的一个事实。 因此主他要修剪我们，主他要修剪我们，直到我们自己真的觉得从我们里面觉得我们是不配，觉得我们自己不足的时候，神他要不断的来修剪我们，直到我们能够从对弟兄姐妹论断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主他要继续的来修剪我们，直到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想到我们单单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他要继续的来修剪我们，所以我们从里面能够单单的只有在乎是这位神他的喜悦，而不是人从人那里来的称赞，或者是从人那里来的嘘声。弟兄姐妹，你现在正感觉到你被神修剪吗？如果你有感受到你现在正在被神修剪，其实我要恭喜你，因为神要使用你，因为当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他必然会允许那些必要的修剪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必须要用这些修剪使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能够更加的宽广，更加的成熟，能够结出更美好的果子。所以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现在在发现我们的周遭里面，或者在我们的事工的团体当中，有这么一些让我们心里面觉得不舒服的人事和物的时候，让我们先来献上感恩，让我们为他们来献上感恩，因为知道神要我们在他们当中能够来成长，要在他们当中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宽广。如果我们接着看，我们就知道神他修剪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但是呢，枝子之所以能够结果子，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必须要连于母树，它必须要与主连结的一个生命。所以当我们来看到第四、第五节的时候，他这边讲到，他说啊，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如果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呢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呢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大家如果来仔细念这两个经节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字是不断不断重复的出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哪一个字？部长说在这个字不断的出现。那这个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中文和本的圣经并没有把它完整的意思给翻译出来的。大家知道是英文的这个原文的这个英文呢是 abiding， 它的中文的完整的解释应该是住在。应该是住在。所以如果我们再回来看这两节经文的话呢，我们会知道它这个完整的这两节完整的一个意思呢，应该是要把这个住加进去的，所以应当是住在。但是耶稣在讲这边这一段经文之后，你有没有再发现耶稣特别还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住的前面还有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形容词，叫做什么？藏。所以呢，麻烦后面帮我跳到下一章好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耶稣的心意里面，他不单单只是要我们住在，他的心意是要我们常住在。住在跟常住在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区别？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样？你跟这个主耶稣之间的这种关系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住在和常住在里面。所以很清楚的能够看到耶稣在这边的一个心意呢，是要我们常常的住在他的里面。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生活的起居的方方面面呢，都离不开他的这个范围， 都有他的认同，也都有他的这个陪伴。所以我们要说，偶尔一次的住在主的里面，不是主耶稣在这边的一个心意，他叫我们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大家有没有听过 CEO 基督徒呢？大家有，如果听有人听到这个说某某人是 CEO 基督徒啊，你不要以为他是在说，哦，这个基督徒在某某的机构里面担任总裁啊。这边的 CEO 的意思呢，是 Christmas and Easter only。也就是呢，我们严格来讲呢，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平常跟这位天父、跟父神、跟主耶稣是没有什么直接一些关系，平常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呢会在一年这个两次的时间，就是圣诞节还有复活节的时候，他们会到教会里面去参加一些所谓的宗教活动。所以呢，严格来讲也不能说基督徒，可以说是一个宗教徒。耶稣在这个地方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常常住在主里面的基督徒，就是要常常的和他维系这种关系。当我们讲到关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在地上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关系要维系的。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做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有雇主，我们有员工的关系，我们还有在教会当中和很多弟兄姐妹的这些关系。我们发觉啊，我们所有的这些关系当中，你要维系的好，我们就一定得要投资相当的一个时间，才能够去把这个关系给维系的好。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这句话。所以啊，我们常常说闺蜜闺蜜嘛，这些闺蜜呢，为什么她们关系这么好，就是她们当中啊，她们有很多的这些时间能够花在一起，能够彼此的怎么样倾吐里面的这种心事啊。闺蜜一定是花很多时间彼此建立的，而且会讲很多自己心里面很深层的一些事情，所以他们的关系才能够好。同样的，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和天父之间其实呢也有很多的关系要维系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和天父的关系呢，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呢就成为了儿女还有天父的关系，我们地位属灵地位立刻改变了。我们呢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享受和主之间的那种亲密的一个特权，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当我们成为他儿女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不断的来学习天父的话语啊。所以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又有了这个门徒还有老师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殷勤的在主的台前能够不断的来晋升学习他的话语。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语，神呢会赐给他们的门徒，每一位门徒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在恩赐的运用上面呢，我们又有管家还有雇主之间的关系。大家记得在圣经当中讲到，一个好的管家他呢能够把所赐给他的这些恩赐能够用在神国的这个投资上面，而且很殷勤的去管理，很有智慧的去管理。圣经跟我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一千两的，有两千两的，也有五千两的。但是当我们愿意很忠心的把这些恩赐放在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就不断的让它来倍增。当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有了恩赐的时候，我们会把恩赐用在侍奉当中，我们就有了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了。一个忠心一个好的仆人，他的特质就是殷勤，就是忠心，就是顺服神的命令。一旦我们又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大大小小的许许多多的这些征战，所以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呢，我们是精兵，而基督正是我们的元帅。我们能够靠着主遵行主的命令，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 能够为主来征战，但是我们是靠主来征战来得胜的。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所讲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关系，其实都建立在一件事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得要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这每一项的关系才能够不断的去晋升。那你说要怎么住呢？耶稣在这边当然不是讲到说我们物质上我们肉身的与他住在一起，这边讲到的住就是我们要常常的退到灵里面与他来亲近，我们从世界常常的退到灵里面与主耶稣能够享受主耶稣的亲近和同在，这个就是在这边讲到的，我们要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和还有这些艰难，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坚持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不断的来学习，坚持每一天的来学习，那我们就会经历到主他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他的话语是我们随时的力量和帮助。所以我们能够常常的能够在主的里面与主来亲密，在他的话语上面能够有更深入的这些学习，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再仔细的看刚刚的那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下连接的这个经文当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次序，主耶稣在这边有一个心意，有一个相同的一个次序，大家有没有注意？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先选择住在他的里面，当我们愿意选择住在他的里面，他就应许我们他必然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每一天的一个选择。我们是不是愿意选择每一天的住在他的里面？当我们愿意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每天能够靠着主耶稣的恩典能够重新的 来得力。而且当我们愿意选择每一天住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生命结果值就变成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现象。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不常住在他里面，跟这位主藕断丝连的，又不常常的跟他连在一起的话呢，在第六节这边就讲到，他说人啊，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这个枝子，就像这个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就把它扔在火里给烧了。在英文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这个 Christian without Christ equal I-A-N， 这个 I-A-N 是什么意思呢？猜一下吗？啊？哇 I am nothing， 是 I am nothing， 意思是说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他没有基督的话，那他的生命当中呢，人真的是不算什么。所以当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这句话可不可以把它翻成中文呢？当我把它翻成中文的时候，我觉得哇，离那个意思好像那种诠释反而更加的贴切。基督徒没有基督就剩下一个徒，徒什么啊？徒然啊，徒劳一生啊，就徒劳一生了。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多辉煌的成就，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失去了这个基督，这所有一切的这些成就都没有永生的价值。当末世审判的时候呢，所有一切的这些成就都会消灭在这个大火当中，就徒然一生了。所以我们看到主在这边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常常常常的活在主里面，要常常常常的连结在主的里面，这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不要当一个徒劳一生的基督徒。 接着如果我们再继续看到第九到第十二节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它让我们来看到，我们呢之所以能够顺服主他的这个命令，是因为我们还常常的活在他的爱里面，不光光活在他的话语里面，活在他的爱里面。当主，我们看到主他的喜乐是根据我们愿意遵守他的命令，我们愿意顺服主的权柄，而且呢我们愿意承认主在我们身上的管理还有带领。当我们天父喜乐的时候，这边让我们来看到怎么样，我们里面的喜乐就满足的那个喜乐就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念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图画，一个景象，就是葡萄树和这个枝子连接在一起的那个真理就显露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能够和主之间的那种关系。大家有没有看到，是一种爱的连接，是一种喜乐的连接，是一种生命的连接。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另外耶稣他在第十二节这个地方也再一次的对我们有一个命令，他说呢要叫我们彼此相爱。葡萄树有多少枝子啊？我们不晓得，但绝对不只有一根，对不对？葡萄树有很多的枝子，这些枝子彼此之间呢，他们是这个是连结的，是纠缠在一起的，是互相连结的，并且他们的根都是连于这个母树的。所以主耶稣让我们在那边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单单只在乎我们与主个人的一个合一，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也必须要做到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合一。也就是说，我们也要站在一个团体的一个地位，站在一个整教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地位，能够学习在合一当中的一个功课，一同的来为主来做见证。正如啊一开始我们所强调的，我们的今年的主题是上帝之下主内一家。既然是主内一家，这边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主耶稣他要住在这个家里面，并且他要实际的以一家之主的这个身份存在我们这个家中。教会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家庭组合的，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经历到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能够在当中能够彼此的相爱合一，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全体群体，我们离这个主内一家合一的这个目标就会更加的接近。讲到这里，我最后想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我自己很短一个我们家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这个我和伟伟呢是1996年结婚的，那这一件事情大概发生是在我们第二年结婚第二年左右的时候的那个事情。如果要讲到这个见证呢，就不得不稍微提一下我和伟伟我们的这些原生家庭的一个背景。对我来讲呢，我父亲是个军人，所以呢我父亲在家里面有绝对的权威，家里面这些很重要大大小小事情呢，最后都是由我父亲拍板定案的。伟伟呢，他是跟爷爷奶奶，从小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那爷爷奶奶有八个孩子，那这个奶奶是一个非常精明又能干的一位妇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八个孩子的一个大家庭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事情要处理，而在他们家中呢，奶奶是那一位最终拍板定案的那个人。所以说的白一点，我的这个我生长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背景当中，这个家庭当中是男人说了算，伟伟他们的家庭呢，这个是女人说了算。那当我们两个结合组成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请问是谁说了算？谁说了算？啊，男人说了算吗？啊，还是女人？除了男人女人还有谁吗？哎呀，我当初没有你的那个智慧。 所以啊，我们结婚初期啊，就产生很多的这些矛盾和冲突，很多矛盾和冲突。我们呢，虽然对婚姻都有我们很美好的一个憧憬，但同时间我们也对我们的婚姻有我们自己的恐惧。对我而言呢，我的恐惧是什么？我的恐惧啊，就是我里面有一个不是很成熟的大男人主义。是这种东西呢，让我觉得如果我在这些争执当中一再的这个让步的话，我以后会在这个家庭里面永永远远成为一个没有声音的小男人。我很恐惧。伟伟的恐惧是什么呢？伟伟刚刚说到他有八个叔叔姑姑，但是呢，很可惜的是他的这些姑姑叔叔们的婚姻其实都不太幸福，然后呢，很多的这些婚姻最后呢也是以离婚收场，也这也包括了伟伟他自己的父母在他四岁的时候就离异了。所以伟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长大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种莫名对婚姻的一种恐惧，还有不安全感。所以当我们一旦有发生争执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我们各自的山头我们要守护的。对我来讲呢，我要用我男人的尊严来守护我在这个婚姻当中的地位。那对我为而言呢，他会用各样的方法来试验我，要看看是否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都能够始终如一的爱他。这是我们两个个人的所要守护的我们的山头。有一天我们之间又发生了一个相当大的这个争执，我也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是一个相当大的冲突。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扰乱，我没有办法待在那个屋子里面，所以我就决定要离开这个屋子。所以当我要离开家门的时候，我看到我们那个大门的那个门楣上面挂了一个牌子。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来过我家？那个牌子上面写基督是我家之主。我看到那个牌子之后，因为我很气愤，我就顺手把那牌子拿下来，用力往地上一砸，一下子就碎了好几块。当那个牌子碎在我面前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揪了一下子，有一种莫名的哀伤在里面，觉得上面写的基督是我家之主跟我们现在在婚姻当中所遇到的这些经常的争执有一种很讽刺的对比。但是我还是就离开了，我一个人开着这个车子在街上绕着绕着，我心里面一直在回放着刚刚我们在婚姻在争执当中所发生的这些细节。我一直在想，这一次我真的想不到我有任何的错误，1%都没有，我绝对没有错。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坚守我的三不政策，不柔软，不妥协，不道歉，不柔软，不妥协，不道歉。我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反复的在想这句话，不柔软，不妥协，不道歉，我的三不政策。车子开着开着看到了一个公园，我就把它停在了这个路边。我一个人坐在车子里面，其实脑筋一片空白，我不晓得该怎么样的去解决我当下的这些矛盾。但是我也那个时候同时也是对着我们婚姻当开始的这些很多时候的这些争执，也感觉到心里有一点点这种无助感。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圣灵的声音说，你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你不行，但是神可以。我就想，对啊，我不行，但是神可以，那我要跟神祷告，求神改变伟伟，叫伟伟来跟我道歉。所以我立刻低下头来祷告。当我头低下来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还在想我的三步政策，不柔软，不妥协，不道歉，我还一直不断在想这个东西。安静了一段时间之后，神让我有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在那个时候，神让我似乎看见他站在我的面前，他就是双手张开的，就是这个姿势。他问我说，孩子，现在你是不是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委屈？你是不是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他说，但是孩子，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吗？我为你上十字架，经历一切的痛苦和羞辱，请问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回答我吗？就在那个当下，我心里面那个最后的那道心防就彻底的破，就崩溃了。我的眼泪就一直不断的流，一直不断的流。我在那个时候深深的感觉到一层又一层神的爱把我紧紧的包围了。我在那个当下，我不晓得哭了多久。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约翰一书4:19那边讲到的，他说啊，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就深深的体会到人的爱是多么多么的不完全，人的爱有限制，人的爱还有很多很多的条件，当这些条件他没有办法一一满足的时候，我们就爱不下去。当这些条件不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放弃。彼此相爱说起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要真正的实际的操练起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唯有神他的爱，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无条件的为我们舍命。我又想起了以弗所书5:25那边讲到的，他说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我在那个时候就想，如果今天我能够顺服主的命令，爱我的妻子，甚至为她来舍命，那回去说声对不起有什么难的？所以我立刻开了车，我回到家之后，我进了房门，看到我唯一一个人沮丧的坐在地上，我那个时候就上前去将他拥抱着，并且在他耳边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过我事后想起来，我也没有违背我的三步政策。之后我看到碎了一地的这些木头块，我就一个一个的把它捡起来，一个一个的把它用粘胶把它给粘粘起来。就是各位所看到的这一块牌子，如果你们近看的话，后面有很多的一些裂缝。我深深体会到这个木头牌子我可以很容易的用粘胶把它粘起来，但是人际关系的破裂应该要怎么样的使它复原呢？唯有神的爱，神他的爱是最好的一个强力粘胶，它可以使任何破碎的人际关系能够再一次的复原起来。现在这块牌子仍然挂在我们家的门口，我不晓得为什么王成弟兄看得到，但是下次可以邀请你来看。他还包括挂在我们家门口，就成为我们最好的一个提醒。时间过去20年了，我想我并没有成为当年我所恐惧的变成的那个小男人，反而得到更多伟伟他对我的一个尊重和对我的顺服。这20年过去了，伟伟他也慢慢的能够从婚姻的这个恐惧当中被释放出来，他也能够在这个婚姻当中享受他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安全感。这不是我自己说的，我昨天还特别问过伟伟，我要跟他确定你是不是有这个安全感，他很肯定的回答我，对，是。弟兄姐妹，当年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走上十字架之前，他说了这一个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他用来提醒这些门徒要与主耶稣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当我们常常住在主的里面，能够愿意接受修剪的时候，我们就必定能够结出甜美的这种果子。当我们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来愿意来顺服这位主的时候，主的喜乐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满足的喜乐。当我们愿意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而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而当我们愿意常常住在主的里面，让这位主成为我们的一家之主，那么我们的教会离主内合一的目标就更加接近了。 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您，谢谢主耶稣，你再次的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能够来提醒我们要常常的住在主你自己的里面，和主来建立那美好的这种关系。主耶稣也透过主你自己每一天的话语来提醒和供应我们在侍奉当中能够结出甜美的果子，能够属灵的生命能够越发的来成熟向你。主啊，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经历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的喜乐，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我们在当地本地的一个灯台，能够成为一个荣美合一的见证，你的名能够被高举，得着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